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有些弟兄姊妹出了车祸就祷告了，啊主啊，怎么会出车祸呢？那得癌症呢？啊，要感谢赞美主是吧？他说为什么是我呢？我做了什么？为什么你要让我得癌症呢？那你不问问你自己呢？为什么不是你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记住一件事，神不欠我们任何的东西啊。为着信仰还是为着好处你来相信神？以弗所的教会真不容易啊，人家是为着信仰啊。然而耶稣却对他们说，有一件事我要跟你作对。你知道我要责备你，原文的意思是我要跟你作对啊，我要成为你的敌人一样，我要跟你过不去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中间有一个东西不见了。以弗所的教会啊，有一个传道人，他曾经这么的形容啊，他说以弗所的教会像什么呢？以弗所的教会是一个中心，然而是一个冰冷的教会。我们可以有最纯正的信仰，但是弟兄姊妹，我们问问自己，我们对着耶稣基督的爱，那个火花还在吗？还是已经熄灭了？你知道那是多么可悲的事吗？这咋事儿？时间还没到，你叫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的夫妻关系如何，有些夫妻啊，做丈夫的很努力赚钱啊，干活啊，公司里面干活，家里活也干，里里外外忙得不得了。有些妻子呢，哦，也很努力啊，为了这个家劳苦啊，辛苦啊，摆上啊，外表看起来什么都很正常，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的婚姻有问题。但是等到他们来找我们谈话的时候，你就吓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之间的关系啊，是相敬如宾。那个冰啊，是冰箱的冰。因为他们中间有一样东西已经死了。可悲吧？一个人真正爱神不是感觉。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是什么样子。那是一种可以舍命的生死盟约的爱。很多人说，哎呀，我爱主，我爱主，哎呦，我祷告，我好有感动，哎呦，就是神好爱我，我很珍惜这些经验哈。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坦白告诉你，这些经验价值不大。因为一个人你要说爱神呢，很简单的一个衡量的标准，就是你爱人不爱人。因为你再说你爱那个看不见的神呢，你不能够爱这个看得见的人呢，你 你的爱神是虚假的。哎，这不是我的话，这圣经的话。一个人活在地上，有机会为神而死啊，多吗？不多的。哎，你想可能都轮不到你，知道吗？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啊，有机会为你老婆死机会很多，为你老公死机会很多，为你孩子死机会很多。你知道死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放下你的自己啊，听明白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你里面有没有爱？你就是看看在家里面到底是别人要为你死，还是你要为别人死，哪一个多？你如果很自然的就愿意为别人死，想到对方，想到他的感受，想到他的需要，放下你的意见，放下你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知道神的恩典在你身上，你有一点爱。旧约圣经啊，那个雅各，他爱不爱拉结啊？哦哟，可爱哦，为了拉结啊，给拉班干七年的活不要钱哦，拼命的干啊，干七年就是为了娶拉班啊。哎哟，现在年轻人。不要说叫你等七年了，叫你等七个月你都不干了，那是什么爱？不能等的爱就是假的爱，听懂吗？哇，等了七年了。圣经里面形容什么呢？他爱拉结，觉得七年好像好久好久好久，是不是？不是，圣经说他觉得像眨眼一样，一下就过去了。这样听懂了没有？这真的是爱啊。这是什么样的爱？我这次生病，我真的体会到好多弟兄姊妹对我的爱。真的好多弟兄姊妹，他们的祷告，他们的摆上，他们的爱心，不只是我们这里的，世界各地好多的弟兄姊妹。你知道有人为你流泪祷告，你感动不感动？感动哈。有人为你禁食祷告，你感动不感动？感动吧，对不对？不是一天，不是两天，很多天啊。那如果有人为你祷告，而且是不认识你的人呢，为你祷告，他怎么祷告你知道吗？他说，神啊，求你减少我的寿命加给刘弟兄。你懂这是什么爱吗？这是从基督来的爱，明白吗？这是从基督来的爱。这一种的爱是以弗所教会没有了，没有了。你知道我听到那一群弟兄姐妹，有的是基督学房的学生，有的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这样的跟神祷告的时候，你知道我在神面前急啊，我拼命祷告。你知道我拼命怎么祷告吗？我说，主啊，你千万不能答应他们啊。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急吗？我怕不小心主答应他们了，我就变成老不死了。但是弟兄姊妹，一个教会最重要是什么？是因着神的同在所带下真正舍己的爱，是肯牺牲自己讨神的喜悦的爱。没有这个爱， 再纯正的信仰，没有这个爱，再劳苦的服侍都不算数，都不算数。主在第五节就警告他们，你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因为神不能够容忍这种光景。主给了他严重的警告，这里有三个命令词。第一个命令词是回想 remember， 第二个命令词是 repent 悔改，第三个命令的动词是行，起初所行的。回想是持续不断的回想，但是那个悔改和行，它的文法是一次性的，是果断的新行为。弟兄姊妹，浪子如果没有回想起父亲家里的丰富和爱，他会悔改吗？不会的，他一定要先回想，他才能够悔改，然后他才能够恢复他原来有的与神的关系。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一个人你能够恢复与神的关系，你能够恢复那个起初的爱心啊，第一步你要纪念那个起初的爱，那个火焰在哪里熄灭的，你要先回到那里去。你要在那些事情上投资我们的时间精力，与爱我们的主交流，让爱的火花再一次的燃烧起来。神每个礼拜在我们教会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就是每个礼拜他给我们饼杯。我再跟弟兄姊妹讲，你们不要觉得这个很平常，你不一定啊一辈子都会留在这个教会聚会，要不了多久，如果不小心上帝把你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就知道了，你要等一次薄饼聚会等死你。因为有的教会啊一个月一次哦，那是好的哟，但那一次呢你连祷告机会都没有的，你连思想主的爱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唱完一条歌牧师祷告的呀，祷告完了大家就分掉了，几分钟搞定了，你哪里有机会来回想主的爱。那更有些教会更离谱啊，是一季一次的。那我最佩服的一个教会，他们是一年一次，因为耶稣规定要干这事，他们不好意思不干嘛，但是他们不知道这个有多宝贵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设立饼杯就是要我们回想，让我们借着祷告默想神的话。当你每一次在饼杯面前越想越想到神的爱的时候，你整个的人呢，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一切都改变了。你对主的爱啊，自自然然的在里面就又重新燃烧起来。我们自己读经，我们自己祷告，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弟兄姊妹，跟弟兄姊妹一起读经一起祷告重要不重要？更重要。为什么？因为当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神的同在就更丰富，因为这是他的应许嘛。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一定在你们中间。主日聚会听讲道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因为神借着他的仆人把神的话向我们解开，很重要。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有这些都不能够取代我们的心在饼杯面前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很多年前徐华弟兄有一次跟我说， 他说志雄，如果你有一天太忙了，真的有很多的事情，那天不得了，你家里面小孩有事，公司有什么事都有事，你主日你只能够来教会一个小时。他说我就劝你，你只要拨比那个小时来就可以了。他说唱诗歌你没有来没关系，听讲道你没有来没有关系，成人主日学你没有来没有关系，但是拨饼聚会你乖乖的坐在这里，让主的爱充满你。几十年过了，我还感谢他那个时候给我的教导。悔改，现代的传道人呢，对着讲悔改的道两个极端。有些传道人呢，可爱讲悔改的道了，他对着教会，他对着其他的弟兄姐妹，他对着社会充满了不满，严厉的批判，在他的讲道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恨不得现在天上可以降火下来，把那些不爱主的人当场烧一下，看他以后还爱主不爱主。而且下来的火最好还是硫磺火。另外一种传道人呢，你永远听不到他讲悔改，特别是那电视上的那些，上帝爱你啊，上帝要你幸福啊，上帝要你成功啊，上帝要医治你啊，上帝要帮助你啊，悔改啊，不需要的。听清楚，这两种传道人都是对神话语不忠心的传道人，这种传道人听都不要听他讲道。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必须持续不断的悔改，活在他的面前，才能够讨神喜悦。在圣经中啊，你记住，悔改不是一件很悲哀的事，不是一件很可怜的事，不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在圣经里面，悔改是一个好消息啊，悔改是一个恩典的字啊，悔改让我们来依靠神的恩典，悔改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不行，神还要我们，神还救我们，神还保守我们。悔改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来面对人生，悔改是好大的福气，人能够悔改是福气。一个人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错，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对不起神，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人，我告诉你，这种人叫做麻木不仁。哪里有这种人？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对不起神的地方，我们都会有对不起人的地方，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看见了这些，我们就认罪，我们就悔改，耶稣基督的宝血就洗净我们的罪。哈利路亚，还有比这个更好的事吗？主在这里警告以弗所教会，如果不悔改的话，那个结果很凄凉，要把灯台挪去。那你知道灯台如果挪去的话，请问那个里还有没有发光啊？当然就失去了发光。教会在地上的目的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发光。那如果有一天教会在地上不能为主做见证，不能为主发光，还有什么用呢？请注意，有些人读这个圣经把它读错了，他以为啊是信耶稣的人呢会失去了救恩。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放心，不会的。因为这里不是讲到个人失去救恩的问题，这里讲到失去了主的同在，是一个教会不再是一个教会了。听懂了吗？哎，我们常常觉得一个教会不是一个教会，我们不懂什么意思哈。 有的人说因为以弗所那个城市啊，受到天然的那个淤泥的影响，搬过几次家，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地方整个已经没有港口了嘛，港口已经往外面移了，所以城市也往外面移，所以他们以为这个讲教会呢挪去，也就是这里不行了，换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不能讲这个解释一定不对哈，但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灯台的挪去是讲到神的同在已经不在了，灯台的挪去是讲到这个教会已经失去了为主做见证，不能够荣耀神。剩下无论是他的房子，无论是里面的这些人，都不能够称作教会。我们今天如果到欧洲去，其实也不用去欧洲啊，美国也有这种地方啊，有很多地方你会发现很多很大的礼拜堂，那些礼拜堂你可以想象当年成千上万的人在里面敬拜神是何等的荣耀神。如今呢，有的变成商店，有人变成博物馆，既悲哀的有的变成了印度教、回教那些异教的庙堂。当初那些敬虔爱主的人都不见了。请问你，当你看到那个图画的时候，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很可悲啊？会哈，很可悲，真的很可悲。但是让我告诉你，今天有一些教会，有一些教堂，聚会的人还在那里，照样有讲道的，照样有主日学，照样有儿童的节目，照样有诗班，什么都像以前一样。只是耶稣基督不在那里了。请问你，这个是不是比刚才我讲的更可悲？同意吗？那弟兄姊妹，我再问你，最可悲的就是这些人还不知道耶稣基督不在那里，听懂吗？这样的教会已经不是教会，极度的可悲。那如果我们的家呢？如果耶稣基督不在我们的家，请问你，我们的家还是家吗？那我问你，他不在了，你知道吗？很多弟兄姊妹的家有一块牌子，耶稣啊，基督是我家之主，见过吗？你家如果没有的话，你来告诉我，我送你一块。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我们需不需要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的教会不是只有人的热闹，不是只有人的聚集，是基督的爱在这里充满？我们需不需要求神怜悯我们自己的家庭？不只是我们没有吵架，不只是我们没有离婚，是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爱主，都彼此相爱。我们何等的需要神这样的恩待我们。人一生活在地上，我实在的告诉你弟兄姐妹，不爱神，没有全心全意的爱神， 基本上就是没有活过，听懂吗？你没有真的活着，你活着好像死人一样。以弗所的教会什么都好，就是把那个首先最初的爱离弃了。我们呢？我们里面爱主的心又如何呢？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当我们看见你对以弗所教会如此严厉的责备的时候，我们的心也震撼，我们何等的害怕，求你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对你的爱冷淡，不要让我们的家变成没有爱的地方，不要让我们的教会变成没有爱的地方。因为没有了你的爱，我们有所有其他的东西，我们还是一无所有。求你用着这些话吸引我们，但愿圣灵再一次的能够把神的爱充满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